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317页。第四，又作是念，世界必定得住无上菩提，何以故？曾经听闻必定菩萨有起罪者，必定菩萨就是决定成佛，这位菩萨必定会成佛。那照说必定会成佛的菩萨，他应该持戒非常清净啊，但是呢却听闻有这样的必定菩萨还会造罪的。底下举几个例子。例如过去十万劫有一位菩萨诽谤真实的肉尽阿罗汉，说像你这种人怎么也可以称为阿罗汉。那这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事实上必定菩萨他没有去赞叹这位真实的肉尽阿罗汉，竟然就是反言相讥啊，来讥笑他说像你这种人也可以证得，也可以称为阿罗汉。如果你这样都可以称为阿罗汉，那谁还不能称为阿罗汉呢？有点在讥笑他并不是真正的阿罗汉，加以诽谤。第二个例子，又听闻必定菩萨于此劫前31劫以毛刺出果的圣者。这个就不只是言说啦，甚至还动手用毛来刺伤出果的圣者。第三个例子，又此贤劫中听闻有菩萨诽谤拘留孙佛。这个更严重了啦，他不只是对二圣的圣者，甚至还对佛说何有突人而当得道，像你这样子突法的人怎么能够成道。像这些必定菩萨难可得知，我们如果一般人看到这样的行为，这个人还会诽谤肉尽阿罗汉啊，以毛刺须陀丸，还会骂佛是突人，怎么可以成道？我们心里想，这样的人应该没有什么修行啊。但是其实他们是必定菩萨，决定可以成佛的。所以这类的众生，他们这样的行为，我们外表很难判。只是看这样的外表很难知道它实际上的内涵。是故我于此事何必知道呢？何必去深究呢？他的得失好坏，他个人自作自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如果一定要追根究底，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有可能会自己伤害自己。如果对众生妄加分别，这是佛所不允许的。如经中说，佛告诉阿难，如果有人妄加分别，那会自己伤害自己。只有佛本身才可以筹量众生，或者与佛相等的人才可以筹量众生。我们一般人智慧不够，不知道他的过去的因果还有未来如何，不晓得，不要随便对众生妄加分别。好，底下这个偈颂，如说有瓶盖亦空，无盖亦复空，有瓶盖亦满，无盖亦复满，这个翻译不太好懂。一般来说有四句，四句就是有 A 可是没有 B， 没有 A 可是有 B， 再来有 A 有 B， 无 A 无 B， 一般是四句。 不过从这翻译来看，都是义父义父，好像两个都肯定的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的翻译比较有点费解啊。好，不过如果以四句分别的话，我们看角注57啊，从这个偈颂主要提到空跟满，还有瓶盖啊。那空跟满，它是在譬喻功德有无了啊。瓶盖，这个盖是在譬喻威仪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颂，再一起来解说。当知诸世间有这四类的人，威仪及功德有无亦如是。有的人有威仪没有功德，有的人没有威仪可是有功德，有的人两个都有，有的人两个都没有。好，我们看角注58，这四种人。一类的是有盖可是没有瓶，那就是盖就是威仪嘛，那就是有威仪，只是外表的威仪，可是内在没有功德。第二种，那是无盖无瓶，好，就是没有威仪也没有功德。第三种，有盖有瓶，就是有威仪也有功德。第四种，无盖代表没有威仪，但是它的瓶是满的，那代表有功德，就是有四种人。那最好的当然是外表有威仪啊，内在也有实在的功德。好，第三颂，如果不是一切智者，怎么能够如实来了解这四类的人呢？怎么可以只看到外表的威仪就知道他内在的功德呢？这佛典有时候会用另外的譬喻，像果实，有的从外表看好像是熟的，但是里面是生的，有的外表看起来生的，里面是熟的。好，这里都是在表达这个意思，就是外跟内，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，有时候容易判断错误。正智有善心，这是贤人的样貌。如果只见外表的威仪，行住坐卧威仪举止，不能够只看到外表威仪很好，就判断他内在有真实的功德。只有见到外表的威仪，如何能够知道其内在的功德？内有功德慧，有人内在有功德有智慧，可是外表现出来是威仪举止不是很庄严。游行无知者，如以灰护火。灰这个地方是代表外表的威仪火那是内在的实德。如果我们用灰来覆盖火，以为没有火，但是有时候稍微拨一下，这火又冒出来。这个火有时候是形容智慧火，有时候又形容那个嗔怒的火，这个要看前后文了。那总之以灰护火，就是只看到外表的灰，但是内在的火有时候看不到。那因为有这两种情况，所以游行无知者也有可能两种解释。 如果我们对照这个偈颂的倒数第三行这一颂，外乍现威仪，游行是贤圣。啊，外表乍现威仪，啊，那看起来好像贤圣，那其实不是贤圣呢。同样的，如果来对照游行无知者，因为偈颂很短啊，那也有可能是游行是无知者，是贤圣来对应是无知者。也就是说，他其实内在有功德，可是外表视线没有威仪啊，那表现出来的好像是无知无德之类的人。例如，如果我们以中国古德来看，好像有传说啦，像寒山拾得啊、哦、之类的啊、哦，他们威仪举止不是怎么好，哎，但是内在有修行啊、哦，就是其中一个解释可能是可以用这样的汇通。就他内在有功德啊，外现无威仪，就好像表现出来像无知无德的人，嗯，啊，好像以灰复火啊，一般人不太了解他内在的功德。还有另外一个解释，就是真正的无知者了，啊，他真的无知者不知道，这一类的人他内在有功德。但只是外表无威仪，他只看到外表就来断定他没有实在的功德。好，再下一颂，若以外量内，就是以外表的威仪就来断定他内在的功德而生清见心，这样的话随便妄分别诽谤别人的话，就会拜身及善根，命中甚至堕恶道。有人外乍现威仪，但内在没有真实的功德，那乍现威仪看起来像贤圣，只有口言说如雷而无语，雷的声音很大，但是没有下雨来滋润万物，就像有人光说不练啊，只有言说啊，雷声很大，但是不下雨。诸心所行处，错谬难得知啊，我们心非常维系啊，心非常维系，是故诸众生不可以随便加以衡量，唯有一切智者。完全充分了知众生所有的心心所，心微密所行处，这样的话佛具有一切智才可以筹量众生。佛说与佛相等的，或者是佛才能够筹量众生。若佛如是说，谁能筹量人？佛都这么说了，那你是佛吗？你与佛平等吗？都不是，那就不应该妄自来分别他人。若见外威仪，称量其内德，自己败坏自己的善根，如水至崩岸，水会冲刷的河岸，会让岸溃散。若以此错谬，那就会起大业障，业障那就会障碍修行。是故于此人不应起轻贱，所以在家菩萨不应于破戒人起轻慢嗔恚。好，再来，又持戒破戒，这出家人是持戒或者破戒，白衣的人居士他并没有与破戒的比丘同住在一起，你怎么知道他破戒呢？我若想要在此事分别明了， 就会起罪障，起的罪障因缘，那就会于千万劫受种种苦。如无形经中所说，如角注六十一，诸法无形经，这段的经在大智度论卷六大正章二十五册107页上栏到108页上栏也有提到啊，大智论卷六。如果在大智论他翻译，他是喜根菩萨跟圣意菩萨，喜根菩萨他比较着重在悲愿，他通达诸法实相，而圣意菩萨他比较着重在苦行，着重在禅定。而圣意菩萨其实就是文殊菩萨的前身。那么在诸法无形经翻译不一样，一位是有位于比丘，这位比丘他是相当于大智论所说的圣意菩萨，也就是文殊菩萨的前身，比较着重在头陀苦行，但是没有通达诸法实相。而另外一位敬畏于法师，敬畏于法师他是着重在悲愿还有实相的智慧。如果在大智论它是翻成喜根菩萨。好，那它的大意就是说，有一位着重在苦行的这位比丘，看到一位比较着重在实相的菩萨经常到居士家，那看到他的位移举止啊好像不是特别庄严，那就起恶念来毁谤他，毁谤这位知道实相的比丘，说他破戒毁戒，讥笑他这种人哪有什么菩提智慧。那由于这样毁谤的因缘最后还堕地狱啦，还有身为人但是却智慧不开通，智慧暗顿。好，所以这里就引用诸法无形经来警惕我们，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位移举止不是很庄严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内在的实相智慧，不要随便妄加毁谤。那这位毁谤别人的比丘其实就是文殊菩萨他本人过去生，那以他痛苦的经验，虽然现在是智慧第一的菩萨，但是过去曾经没有智慧。好，第六，又大圣经中佛告毗迦罗长者，如是在家菩萨应于破戒比丘生怜悯心，这样的人行污秽行，恶行不善，何以故？此人披如来善极灭圣主的法衣，披法衣，这个法衣是佛所制的，佛是穿这样的袈裟法衣啊。那这个破戒比丘跟着佛出家，他也是穿这样的法衣。那这样的法衣是圣主，圣主就是佛啊，因为圣者有声闻的圣者，有独觉的圣者，那佛也是圣者啊，佛是三圣里面的最主要的，所以叫圣主。这个人虽然披如来的所制的法衣，但是自己心不善，不调柔，不能够调伏诸根，却行败坏行。我们看一下角注64， 类似的文，这是原来经的出处，大宝积经瑜伽长者会。若见沙门越于戒行，就超过戒律的行为，不应该起轻慢心。又佛如来是十种德号具足，应供正遍觉戒行所熏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所熏，就是五分法身所熏习，袈裟没有种种的污秽，一切的烦恼杂染都已经舍离。先圣之床，床是一种标志了，那这个在描述袈裟，圣者所穿的袈裟，我们对于这样袈裟应该倍生恭敬。对于比丘要起大悲心，他虽然穿了如来的法衣，但是却造作这种种恶行，那我们要尊重袈裟，来想到佛世尊都是极尽调伏，一切都知道的。可是这个比丘虽然穿了圣床的法衣，但是他却不极尽不调伏，作此非法，起怜悯心。好，接着又佛经中说，不轻未学，此非人罪，是烦恼罪。这如前面所说的，不要称讳这破戒的人，事实上会引起他破戒，主要还是烦恼的问题。我们自己烦恼也还没断尽啊，有可能自己犯的罪会比他更严重也说不定。此人已是烦恼，岂不善事？但目前他还没学佛法，起步慢啊。可是有人一学以后，他进步很快啊，后发先至的也很多啊。再来，佛法有开通，有开源变通，有的人他可以自除过罪，有的人虽然说他现在犯罪了，他自己反省能力很强，而且进步很快，他有正念因缘得入法位。法位如果在声闻来讲，那是见道位，当然部派不同了，有的说是释迦行的品位。如果以声闻来讲，就是入法位，那就是一定会得到涅槃。如果以大圣来说，入法位，那就必定成佛。若入必定，就是如果是大圣的话，入法位相当于无生法忍那样的阶位。如角注67的刮胡四，大圣法入法位相当于无生法忍，不过菩萨位有多种义说，可以参见大智论卷27。有的说得波多三昧啦，有的说得方便慧等等，不过大致上都是在无生法忍前后的阶位。如果入必定，甚至在往上升进，就会得无上菩提。又如佛说，唯有智慧才可以破烦恼。所以我们不要轻慢破戒人，有时候他自己有智慧，可以自己除过罪。大智论在其他地方也谈得很多，有的师父他自己很有智慧，他了解空法，了解空法，大致的譬喻说，就像一个铁器，像船，它是中空的嘛，他了解空法，它可以浮在水面上，但是弟子不要看，师父照做这个行为，我也来做看看，犯戒看看，那不了解空法，像铁是 是实心的，结果就掉到河底啊。啊，这里在用那个譬喻在说佛法，有的人啊，他虽然造了一点罪，但是他有智慧啊，可以除过罪，甚至可以很快啊恢复清净啊，或者重报轻受。好，第四，又复说言不应妄称量人，不要随便来衡量别人。如果随便分别起妄想分别，那会自己伤害自己。只有佛的智慧才能够明了。如此是者，我们还没有达到佛的境界，或者还没有跟佛平等，这些必定菩萨都有可能会以矛来刺出果圣者啊！我们不要看到这种行为就妄加毁谤。即以破戒人中不生嗔恚情慢之心，这一段很长啊，就论主苦口婆心的来告诉我们不要随便衡量别人。好，以上是提到在家菩萨应该做的。第一个，远离悭贪啊，再来就是如果看到僧众不和合，要以方便力啊，让僧众和合，法事不断。再来，在家菩萨要受持八关斋戒，精进持境界者，如果看到破戒比丘，不要起轻慢嗔恚的心，应该生怜悯利益的心啊。好，底下另外一个重点主题就是入寺庙应行之法，这就是这个品名入寺品所说的。复次，菩萨若入寺庙，应行诸威仪，恭敬而礼拜，供养诸比丘。就是他到寺院不是去吹冷气而已啊，不是人家在法会啊吃午斋，他还去跟人家随喜随喜啊，不是，在那边要请法啊，要供养三宝。在家菩萨如果入佛室，或者是刚要入的时候，就在寺门外要先五体投地，要先这样的想啊，这佛室是善人所住的地方，是行空无相无愿啊，这行三解脱门的人的修行者所住的地方。这佛寺里面的人，他们是修慈悲喜舍，是无量心啊。这佛寺是正行正念者所住处。好，这是从外表了啊，还没进到寺院之前就要先这样观想。好，再来，你看到比丘，你威仪具足，世瞻安详，他们收摄眼神不会东张西望，举止安详，不匆忙，摄持衣钵，他摄心穿袈裟，拿着钵。行住坐卧，寤寐啊，寤是觉醒啊，寐是睡觉，就是不管觉醒或睡觉，或者饮食，言说寂寞啊，如经典所说，要有所言说的话，那就是圣法谈啊，要么就圣默然啊，不会说一些有的没有的八卦。不会，容貌威仪，举止行动都非常可观，值得观察，令人敬重。作见比丘，这都是外表的威仪。再来，看到比丘，他内在修四念处，这是圣者所修行的法门， 持戒清净，有的读诵经法，还有坐禅思维，看到他们这样精进修行，要恭敬肃穆。静心礼拜，亲近问讯，问讯意义很多了，有的是合掌礼敬，有的是慰问。应作是念，若我恒河沙劫，这劫是很长的时间单位，经常于天池中行大布施，天池是祭天的寺庙，即使这样子无量劫行大布施都没有修习，不如一出家。菩萨应该这样想，我如法求财，他的财物拿来布施是如法得来的，不是去偷啊抢的，或者是不敬的方式得到了财物，这财物是如法得来的。于恒河沙等劫经常行大布施，这样的布施福德尚不如发心出家，何况真实出家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么无量劫行大布施，倒不如发心出家，只有发心出家就胜过无量劫行布施，何况真实出家。我们看一下脚注83，刮胡2，倒数第三行，我当一日为持事布施一切所有。就说他无量劫啊，曾经行大布施，起意，起意就是发心出家学道，乃令我亦欢喜耳。所以者何？没有精进信仰的人，无反复人，反复人就是报恩啊，反复是报恩的意思。不知道报恩的人，或者盗贼，或者屠夫，或者是一般的官吏平民，他们也布施啊，但是这些布施不是只有我来行布施啊，这些没有清净性的人，甚至盗贼他们也可以行布施啊，所以布施并没有什么特别可贵之处，不如发心出家，何况是真实出家。好，底下就较量在家的过患及出家功德。这是对一般来说啦，各位在家菩萨你们都有善根因缘，不一定会落入这里面，所以看到这些请安忍。这就是在比较，在家有无量的过患，出家能够成就无量的功德。第一，在家会有馈闹，就是喧闹，出家就安闲宁静。第二，在家则属垢，出家则无属。这属的意思非常多，例如亲属啦，或者归属等等，或者细数，因为这词句很短，也没有其他的好对照，所以有可能就是在家就亲属的挂碍啊。那出家就一个人啊，没有这亲属的挂碍，没有这些亲属种种的杂秽。第三，在家是恶所行处，出家也是善行处。第四，在家比较会染着种种的尘垢，出家则离尘垢。第五，在家比较容易沉没在五欲的污泥之中，比较容易接触色声香味触这五欲，出家则出离五欲的污泥。第六，在家难得静命，静命就是正命， 正命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，在家有时候你难免为了赚钱啊，会打妄语啊等等的啊。出家易得净命，因为他只有起食为正命。第七，在家则多怨贼啊，就比较容易跟人家结怨，会有仇人。出家就没有怨贼。第八，在家多烦恼挂碍，出家就比较没有烦恼挂碍。第九，在家是忧处，出家是喜处。第十，在家是恶道之门，出家是利益之门。第十一，在家是惜福，出家是解脱。第十二，在家则杂味，这个杂有夹杂也有杂多的意思，就比较杂多的部位，出家则无味。十三，在家有边障，边障就是有边障则乏人，那不一定是打人啊，有时候可能被人家打啊，对不对？出家则无边障。十四，在家有刀槊，那不只是拿边杖了，这个时候是拿刀跟长矛。有时候家族纷争啊，甚至骨肉相残都有。出家无刀槊。第十五，在家有忧悔热闹，出家无热悔忧闹。十六，在家多求故苦，求不得苦，出家无求故乐。十七，在家则细条，出家则极灭。这个细条如果对照大宝积经的瑜伽长者会，它是翻译为在家调动，就调举，调举动乱，散乱，出家就没有调举。所以我们看角注八十八，这翻译的问题了。细条也是调细，原来的本意是调细，是言语轻佻，但是在佛典的翻译，细条有时候是指五盖里面的调举恶作。若对照大宝积经瑜伽长者会，它是翻译在家调动，就是说在家比较容易会有调举妄想散乱。十八，在家是可悯，悯有忧伤或者怜悯的意思，在家比较多悲伤，值得怜悯，出家则无可悯。十九，在家则忧伤憔悴，出家则没有愁悴。二十，在家则卑下，出家则高贵显赫。二十一，在家则炽然，是烦恼炽盛，出家则极静极灭。二十二，在家则为他，就是为了子女啦，为了家人啦，操劳。出家主要是为自己自利而解脱，当然也可以为他了，大圣的话就不但自利而且还利人。我这里比较强调在家是为了家人操劳。二十三，在家少势力，出家多势力。少势力也可以说他力量比较少，不容易断除烦恼。出家断烦恼的力道就比较强。二十四，在家随顺垢门，五垢之门， 出家随顺清净门。二十五，在家增次级，次级就是这个次啊。我们看角柱九十二，刮胡二，家如及虫啊，就是次的重生啊，受五欲位，二次伤人。那这个刺不止伤人呢，有时候也会伤到自己啊。出家就能够破刺疾。二十六，在家成就小法啊，成就的法比较小，出家成就大法。因为成就小法，只有人天法了啊，出家成就大法，它可以成就解脱法。涅槃啊，出三界。二十七，在家做不善，出家则修善。二十八，在家有悔，出家无悔。二十九，在家增泪乳血海，这个是指众生不断的生死轮回啊，就会哭啊、流泪啦，或者是母乳啊，或者是被杀流血等等。那出家就枯竭，因为不受后有嘛，就不会再生离死别啦，会流泪，或者是被杀害，流血等等。三十，在家是被诸佛、辟支佛、声闻所看清，出家则被诸佛、辟支佛、声闻所赞叹。三十一，在家不知足，出家则知足。三十二，在家魔欢喜，因为他不能出离他的管辖，所以魔欢喜。出家也都要得解脱啦，魔就会忧愁。三十三，在家后有衰，就会有衰损。开始可能赚钱啊，不错，但是之后会衰败啊，甚至遭受恶业。出家后无衰。三十四，在家者易破，破也有衰败的意思啊。出家者难破，或者是被破坏啊。出家比较难以被破坏。三十五，在家是奴仆，出家则为主，可以当主人。三十六，在家常在生死，出家可以得到究竟涅槃。三十七，在家堕坑，特别是堕入这个无明坑、生死坑，出家可以出离这无明生死坑。三十八，在家则黑暗，出家则明照。三十九，在家不能降伏诸根，就不容易降伏六根，出家容易降伏诸根。四十，在家比较容易骄傲放逸，出家则谦逊，就是不放逸，比较恭顺谨慎。四十一，在家则庸俗浅陋，出家则尊贵。四十二，在家有所游，这个游也是意义非常非常多了啊。如角柱九十五，游有想要的意思，也有图谋计谋啊。如果用这两个来解释的话，那就是在家他想要的东西很多了，欲望多求啊，出家就不需要，不需要的欲望太多，他少欲知足。那如果从图谋计谋来说的话，在家人他想要的计划谋求更多的钱财利益啊，但是出家他不需要费这么多的心思去谋求财力。四三， 在家者多务，就是事情多，比较操劳；出家则事情没有那么多，则小务。四是在家者果小，他得到的果是人天果，当然也有得到三果的啦。但出家可以得到出三界，甚至得阿罗汉果，或者得菩萨，出家菩萨。四十五，在家禅取，出家则朴实正直。四十六，在家多忧，出家多欢喜，特别是法喜。四十七，在家如剑在身，出家如身，离开剑的苦恼。四八，在家则有病，出家则病痊愈，特别是烦恼病。四九，在家行恶法故，容易老；出家行善法故，得少壮。五十，在家放逸为死，出家有智慧命。为什么说死呢？从没有慧命来说啦，如果没有慧命，那没有命嘛，那就是死啊。那不是从一般人生的寿命了。是从没有慧命来说，跟死一样。出家有智慧命。五十一，在家欺狂，出家真实。五十二，在家多求，出家少求。五十三，在家则饮杂毒浆。浆虽然可以止渴，但是有杂毒。虽然有美味，但是杂毒。出家但是没有毒，以甘露浆。五十四，在家多侵害，出家无侵害。五十五，在家衰损匮乏，出家无衰耗。五十六，在家如毒树的果，出家如甘露的果。五十七，在家怨憎会苦，出家则离怨憎会苦。五十八，在家爱别离苦，出家则亲爱和合。出家为什么会和合亲爱？那其实就是六合敬啊，如教注一百，见合同解，戒合同行，利合同均。另外身口意，身合同住，语合无争，意合同悦。出家有这六合敬，所以亲爱和合。五十九，在家则愚痴重，出家则痴轻。六十，在家失净行，出家得净行。六十一，在家破身心，因为考虑比较浅近，出家成就身心，他的目标比较深远，发心也比较长久深远。六十二，在家者无咎，出家者有咎。这个如果依宝积经啊，他是说在家人不能做咎，出家做咎，就是说不能救度众生呢。只要出家的话，不但自己得咎，也可以作为众生的医护，可以救度众生。六三，在家则孤独穷困，出家有道友啊，得不孤必有邻，就不孤穷。六十四，在家则无色，出家则有色。这看起来好像相反啊，在家为什么没有房色？这色是安稳处啊，从这个意义来看啊。在家，他家是火灾啊，不安稳啊。出家他可以作为众生的安稳处，众生的皈依处，从这个意义来说啊。所以配合六十五，在家者无归，那不能作为众生的皈依处啊。他不是无家可归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能作为众生的皈依处。 出家可以作为众生的皈依处。66，在家多嗔，出家多慈。67，在家重担，出家则舍担。68，在家事务无尽，忙永远忙不完，出家则无有事务。69，在家种种罪恶的聚集，出家则福德的聚集。70，在家有苦恼，出家无苦恼。71，在家有热闹，出家无热闹。72，在家有增送，出家无增送。73，在家有染浊，出家无染浊。74，在家有我慢，出家无我慢。75，在家贵重财物，看重财物，而出家他是看重功德法财。76，在家有灾害，出家灭灾害。77，在家则减失，衰损失去，出家则增长，特别是增长功德。78，在家则易得，容易得到，出家则很难遭遇啊！千万劫中实难一得，因为要出家的话要有佛出世啊，有佛法出家啊，那这千万劫难遭遇啊。79，在家者易行，出家者难行。在家容易做到啊，任何人都是可以做到在家，但是出家呢难行能行啊，所以出家者难行。80，在家顺生死流啊，出家者逆流啊，超越生死流。81，在家者漂流啊，漂流在生死海啊，出家他可以成八正道等修道，渡到彼岸。82，在家被烦恼所飘，出家就桥梁可以渡到彼岸。83，在家是此岸，生死的此岸，出家是解脱涅槃的彼岸。84，在家则禅福，出家离禅福。85，在家怀结恨，有种种烦恼，心有千千结，出家可以离烦恼怨恨。86，在家随官法，官法是王法或者是国家法律，而出家那就随佛法，佛的戒律。87，在家有事故，事情很多，出家无事故，也比较不会遭逢种种意外。88，在家有苦果，出家有乐果。89，在家得清福气躁，出家则威德庄重。90跟91可以一起看啊，在家比较容易有伴啊，这个伴侣容易得到。91的话，它是以父为伴，而出家呢，伴难得。要得到志同道合的道友不太容易啊！特别91艰辛为伴啊，一直保持勇猛坚固的心。92，在家者入围，这个围是打猎的围场啊。一入到打猎的围场，当然生命会遭受威胁。出家啊，他是解围。93，在家以亲恼他为贵，出家则以利益他为贵。94，在家他比较重财施，出家则重法施。95，在家则持魔床，床是一种标志了啊，出家他持佛的标志表显佛的清净。96，在家有归处，出家坏诸归处。这里归处不是皈依处哦，这里需要另外的解说了啊。我们看角注115， 着明心归去。一般众生所归的地方是三有，就是轮回啦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归向的轮回。所以从这方面来看，这个归处就是在家，那去向三界六道轮回；出家，那去向解脱。所以坏破坏，往三界啦，往六道轮回那边。九七，在家增长身，就不断再来三界受身。出家者离身，远离业报身，就不再来轮回。九八，在家，那入稠林密林，一入这个稠密的森林很难出离啊。出家，那就容易出稠林。好，这是在家的过患与出家的功德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。